亲正高兴地要帮他的小宝贝过一周岁的生日，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可是啊，您知道吗？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震惊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山路开始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他不知道他还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悲哀跟无奈，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祈祷自己的宝贝和所有宝贝们都能幸免于难，没有大碍。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您知道吗？目前中共官方他公布的患肾结石的孩子有超过50000人，可是呢，在最新一期89期的新纪元周刊，依据生产量的估算，受害者可能高达600多万人。现在这些受害的家长们哭诉无门，有多名的毒奶粉患儿家长，他们从外地赶到北京，准备在2009年新年的第二天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来表达诉求。这个新闻诉求啊，只是希望呢，他们的孩子因为毒奶粉而受害，希望能够告诉外界他们负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需要政府跟企业给予孩子们长久的医疗保障，而不是区区的2000块钱的赔偿。所以董先生说，新闻发布会在1月2号要召开，但是呢，那一天只有赵连海一人出场。他说这个发布会因为政府部门的介入而变味了。因为在第二天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中共当局就扣押了5名原来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会的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长，而且把他们带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劳教所去调查。赵先生表示，当局要求他们得承诺在15号以前不公开反对赔偿方案前提下，这样才能够释放他们。根据了解，大陆各省30多名结石婴儿的家长们一日聚集在北京，是由于不满意中共定出的赔偿方案跟司法审理。他们本来计划在2号那天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可是啊，在记者会的前夕，就是1号的晚上10点多，结石宝宝之家的负责人赵连海还有4名受害家长就都被公安给带走了，直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左右才释放。现在我们来听听赵连海在被关押的时候和当局的谈判过程是怎么说的。
然后当然呢，在头一天呢，也这个承诺我们在第二天的上午啊，和这个相关的官员谈完话以后，在11点给予我们释放，但是在11点以后仍然没给予释放。然后呢，当然了，在中午的时候呢，我就正式的提出以绝食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很多合理的要求得不到解答啊，得不到给予正视啊。然后在晚上6点的时候，承诺我们在15号之前，15日之前啊，不公开反对赔偿方案的前提下，给我们释放了。
赵连海先生表示，中共当局提到4号到15号是赔偿方案的推广阶段，强调这个推广阶段是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声音的，所以要求受害家长们15号之前通通不准公开反对中共官方所提出的赔偿方案。赵连海先生说，没有与众多受害者家长沟通的，并没有跟众多受害者家长沟通过，也没有协调一致，多数的受害家长都是不认同的。
我这里接触的大多数家长基本上都是不认同接触的可以说认同的微乎其微。我接触在这些天呢，就这个社群接触的得有上1000位家长，基本上很肯定的，基本上得1000位家长吧。仅仅的有2-3个是在犹豫啊，然后其他的都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接受这个赔偿方案。
董先生表示无奈和感慨。那么为什么政府会允许这个新闻发布会继续呢？董先生说，是因为之前赵连海已经通知了国内外有100多家的媒体了。
如果在这么多媒体的注视下，政府不让开了，那么他们下的台阶都没有。现在就是说他们让继续开，但是只让老赵一个人出来，这东西里面肯定有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他的家长就成为了就是起到一个人质的作用，就用这个东西来胁迫老赵。咱们本来就是受害者了，现在这简直就是迫害。我们现在第一步，我们只能先通过媒体把这个事情给他揭露出去。咱们现在不可能去游行，不可能去示威的。在中国大陆这些东西都其实法律是允许的，但是根本就不能做，因为一做就是犯法。
而山东淄博患儿家长盛女士对于政府抓捕进京家长也表示愤慨。
如果说政府他真想把这场事给平息下去，那他就是按照这些接生宝宝家长的意思，就是对这些孩子将来的健康有个保障。你大家谁都不会闹了，你现在把这些家长给困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不是说啊，再回到那文化大革命时候，这乱来啊，直接就是哪有什么人权自由啊？现在，
董先生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能够了解中共目前对这些毒奶粉患儿的真实态度。因为他们非常的需要帮助，希望有人能够替他们主持公道。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维权律师倪琼斌是怎么说的。他说，
政府应该充分的听取他们受害者的声音，就完善我们的这样一个赔偿方案和妥善的处理这样一个事情，你采取这样一种非常粗暴的，就是说违反法治原则的这样一个形式，就是强制性的把家长的人身控制起来，只会激化对这样一个社会矛盾，而且的话呢是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挫伤。单方面的这样武断的去解决这样一类公共事件的话，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对于当局阻止受害家长们召开记者会，他说，其实呢，受害家长他们是有自由表达的权利，限制这些受害家长的人身自由，这样是违法的，不利于事件的公平解决。而乙肝维权人士，同时也为受害家长提供帮助的志愿者陆军，他说，赔偿方案没有征求受害者的意见是很不合理的，而且呢，还限制这些受害家长的人身自由。您想想看，这是非常错误跟不人道的做法。
这些孩子的家长，他无非是在呼吁自己应当的权利，维护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即便是不支持他们的请求，也不能对他们加以迫害。而且关键是他这个赔偿方式的制定啊，他完全是保密的，完全是单方面的，制定的方式缺乏这个程序正义性的。你要赔偿别人，你又不让别人来提要求，对吧？这个怎么行？古今中外恐怕都是没有过的。
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先生表示，前天晚上他和其他四名家长被带走调查，目前十多名被控制自由的家长都释放了。其实呢，记者会是除了要要求赔偿问题之外，主要就是关于免费治疗能够落实。他衷心的希望当局都能够听取受害者的意见。
昨天我们五个被接受调查，在前天晚上就被带走了。关于这个赔偿方案的确定，应该完全的倾听这个受害者，和受害者进行沟通啊，以及谈判，然后最后的落实，而不应该单方的去出台这样的一个方案。昨天的记者会的宗旨还不主要是赔偿问题，昨天记者会的主要宗旨呢是关于免费治疗的继续落实啊，因为很多家庭呢没有得到免费治疗，这是第一。再个第二，必须要这个加大力度啊，对三聚氰胺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的成果啊要这个信息透明。再一个，对于这个长期的监测应该是终生的，不仅仅是以年龄为限制的。 这个监测的落实，这些方案也应该去和受害家庭去沟通去谈判。
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三聚氰胺在以后还可能导致不育，所以呢，这些受害的婴儿们，如果他们长大了没有办法生育，您想想看，对他们而言是多么悲痛的事情啊。这位正要帮他宝贝过生日的母亲无奈地表示，他的女儿现在检查都还在等待中，如果说是他选错了，贪了便宜了，那么他也就认了。可是呢，20多个品牌都有问题，如果是您呢，怎么去选呢？这么多耶，20多个品牌都有问题，那么要叫他去选哪，怎么选呢？